愿主的主也平安。回家的感觉真好，不但有弟兄姊妹在当中，那种家的味道很特别，很特别。所以两年多，终于回到家里，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每年的11月11号，我问一下年轻人，11月11号什么节日？但对我来讲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每年11月11号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在我刚刚来澳洲的时候，每年的11月11日，我的岳父岳母都会从中国特意的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从小没有父母，所以他们的电话对我来讲是有特别特别的意义。所以每次打过来的时候，我特别感恩，因为那种家的关系、家的温暖、父母对儿女之间那种问候是超越一切的。虽然那些日子真的很孤单，刚来到澳洲的时候，但有他们在，他们的问候在，心里就很暖和。今天主耶稣也问了三句话：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不是我问的，乃是神主耶稣亲自的问：愿你们平安，才是真的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圣灵你今天就在这里来运行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圣灵亲自来浇灌我们，我们借着诗歌，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弟兄姊妹向你的敬拜，主你就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你施恩怜悯我们，好了，我们这一帮人真的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得享宝足。谢谢主，也求你今天越过孩子的软弱，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知道你要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愿意恭敬等候在你的面前。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像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特别的问候，盼望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能够真正的接受到神给我们的问候。虽然我们看过这段经文哈，相信弟兄姊妹也很熟悉，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主一次再次的让门徒、让多马看他的伤痕？为什么主一次再次三次问候门徒：愿你们平安。在约翰福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约翰福音写了耶稣在地上多少天的日子？根据人家研究圣经的告诉我们，约翰福音所描绘的耶稣在地上不过是21天的时间，二十一天时间里面做的事情不超过22天，而且只不过是这22天里面一个片段。但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单单愿你们平安连续说了三次，神不是随便来记载下来，一定有他的 生意。现在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哈。二十章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莫大拉的玛利亚在什么？到坟墓去，看见坟墓空了，然后跑去告诉门徒，我们知道那是彼得跟约翰，来到空坟墓，两个门徒，彼得跟约翰看见空坟墓，知道主可能复活了。但是他们并不确信，莫大拉玛利亚就坐在什么坟墓的外面，一面哭泣。圣经说他是哭，其实是很伤心的哭了。当我们哭的时候啊，但是玛利亚很特别，在那个坟墓外面哭，一边哭一边什么往坟墓里看，看到坟墓是空的，主不在了。好像前面是绝望，前面是黑暗，前面是无助，然后主耶稣突然的向玛利亚显现，问莫大拉玛利亚说：姑娘，你为什么哭啊？这时候玛利亚才发觉主已经复活了。所以主耶稣特别交代玛利亚回去告诉那些门徒说他已经复活了这件事情。这是我们看这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前面的一个故事。那么再往后看21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在提比里亚海边，门徒回去打鱼去了。彼得说我们打鱼去，他们就回去打去。那么看见耶稣特别特别的问了彼得的三句话，说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也是再一次问他，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这两个那个图像放在一起哈，一个是空的、绝望的、黑暗的、坟墓的、绝望的；另一面我看到，不但耶稣在这里有什么，给他什么，有火、有饼、有鱼，而且耶稣就在当中。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就很特别，就放在这两个 picture 中间，我们一起来思想，究竟耶稣要借着这三句话给我们一些什么提醒。第一句话在19节那边，那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多马在不在？这时候多马不在哈，所以我请你们记住，多马不在。第二个焦点我们放在说了这话以后，耶稣就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就什么喜乐了。这是一个神迹哈，主耶稣破门而入，但是门徒情形是怎么样？所以我刚才讲，其实很多时候主这些门徒跟随主3年多的时间里面，跟主一起什么吃住同行，然后看见神行神迹，但这些都是他生命中的一些经历，很真实的经历，也感受到神给他的爱，但这种爱是建立在一个很平凡的地上的那种爱。但突然之间耶稣被钉死了，然后被埋葬了， 换作任何一个人面对这种情景，突然间失去了盼望，失去了主，失去了一个往下面走下去的那种力量。好像耶稣说你爱我在哪里呀？但耶稣这时候突然间来到他们当中，这是一群惧怕的人，他们怕什么？怕犹太人迫害，怕前面的不知道路该怎么走了。刚才也看到他回去去打鱼了，跟了3年多的时间，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其实我们人生就是一个常常经历惧怕的人生，但主知道，主爱他们，知道门徒的需要。他们虽然惊恐害怕、愁烦、伤心、心起疑念，如果他们看见耶稣真的被钉死，然后就看不见了，那种绝望可能一下子就真的绝望了。但是很稀奇的事，就是耶稣复活了，但是他还没看见真的耶稣复活在他面前，所以心里呢七上八下，心起疑念。这几个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我想我们一生，我们常常都会经历一些惧怕的事情。我们人生有两种怕，一个是什么？得不到。我们一直追求，然后得不到，觉得好像人生没有盼望。第二个怕是什么呢？得到了，然后就失去了。而这种怕是什么？更惧怕了。很多时候他说不出来的，门徒所经历就是这样。所以他这时候主耶稣突然间被钉死了，那么荣耀，那么有权柄，那可以行神迹，但是突然间把他的人生全部打乱了。但主爱他们，主知道门徒的需要，这个爱原来断掉了，但是在这时候主耶稣亲自的向他们显现，把这个爱能够重新的被连接起来。我记得前几年哈，当我们中国刚刚就是走上了小康的道路啊，中央电视才曾经访问了那些民众哈，说你幸福吗？记得吗？有没有？你幸福吗？那一个农村的老伯说，我不幸福，我姓陈。所以答非所问，问题在哪里？其实他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门徒在这里，主耶稣要把他们重新的建立在一个频道上，那个通了以后一切就通了。所以爱要被建立，要一个关系里面，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这个关系也不是他们像那个犹太人他们所经历历史所看见的，耶稣就在这个时候来重新来调整他们那种爱的关系。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所以主的问候能够带来什么？带来安慰。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圣经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讲到了，他喜的什么？不敢信的，哪想到真的主在我们当中复活了，然后在我们当中，这是极大的安慰。另外更让我们稀奇的一件事情，如果复活就复活了哈，然后在我们当中，那主耶稣亲自的向他们展示他手上的钉痕，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就是让他看见这钉痕是真实的。那么耶稣复活也是什么？真实的。 耶稣爱他们，突然间离开他们，今天又在他们当中，那些爱不是人可以夺去的。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告诉他们这爱是什么，也是真实的。主的钉痕给门徒带来了那种心理的医治。很多时候哈，我们在走人生这条路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曾经都有一些，我想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哈，都会经历一些人生的挫折、失败，或者说那个经历的工作上的那个失去工作，或者健康有问题，那个伤痛、那种痛苦、那种挣扎，很多时候我们只有自己知道。但是神在这里向我们说，他手上的钉痕、手上肋旁的伤痕，这些伤痕不是白白受的，是为我、为你，我们能够体会到主那个为人所受的伤害。主的钉痕给门徒带来医治，所以这是一位复活的神，主知道门徒的问题，我们也有很多问题，所以需要神亲自的向我们显现，不是单单的在生活中经历他供应我们，他帮助我们，而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经历那一位真实的复活的主。门徒需要看见复活的主。以赛亚，我们经常会读到这段53章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了就读了，包括一些门徒经历的看见都是真实的，但是呢，很难经历到主那种复活的真实所带来的那种震撼，这个医治很多时候没有，因为现实中很多的东西遮住了他看不到什么真相。有一位单亲的妈妈哈，她跟丈夫就是离婚了，然后有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子。那这个孩子长得又很像他爸爸，说话、做事、行动都非常像他的爸爸，所以做妈妈因为受过伤害，一看到他的孩子就想起了他所受的伤害，一看到所说的话，他心里就满肚子的苦水，一看到所做的事情，心里充满了苦毒，一看到心里就恨，就想起他所受的伤害。但是有一天他开着摩托车带着孩子去 shopping， 当然 shopping 刚好下了小雨，然后 shopping 完回来，看到他的儿子铺在那个摩托车上，他一看到火从里面出来，因为他的爸爸原来都是这样子，所以非常气，大骂起来，你做没做像，站没站像，像什么样子，能不能改一点不像你的父亲。他的儿子很委屈的从那个座位上抬起头来说，妈妈你为什么生气啊，刚才因为下雨，我是怕座位淋湿了，所以我伏在座位上。做妈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因为我们里面很多的苦毒、很多的不满，或者很多一些外面的东西遮住了我们对真实的了解，也误会了他儿子爱他一片的心。我想做妈妈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这是真实的，在我们生活中常常会发现会有的。很多时候把这些小事就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影响了我们的家庭，所有的关系都被打乱了。爱很真实，真实到一种程度，是有时候你不需要用语言的，你能够体会到那种爱的真诚。耶稣来，耶稣回来，让他们看他的伤痕，也肋旁的受伤的钉痕，主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情形，主的钉痕带来真相。真正的医治是当我们当门徒转眼看见了受伤的主，因为门徒所看见书是真实，所有都是真实的，坟墓是真实的，被钉死也是真实的，兵丁的胸膛也是真实的，十字架所有都是真实的。但是是真相是什么？很多时候他还不了解。虽然耶稣已经预言他要被钉死要复活，但是他们还是门叉叉。真相是什么？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看过去好像都是一个很负面的，但是原来在神的手中就成为一个救恩的真实的情形。主耶稣就是这样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真的需要神常常来帮助我们，主的钉痕也能够带来平安。这是一个不安的时代啊！前一阵子在墨尔本刚刚发生了什么恐怖事件，谁能够想到连那个店主一个好心的举动反而招来杀身之祸。这个事件你不能很难了解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什么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因为这是不安的时代。但是神在这不安时代里面兴起了一般的人，平安不仅是门徒当时最需要的，也是我们现在什么最需要的。我们谁不需要平安？神把他的平安给我们，神也把他的平安给这些门徒，因为他们真是没有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在哪里？就在主里面的平安。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里面讲到，十五节有一种平安叫做基督的平安住在我们心里做主。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有一种平安叫做基督做主的平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主，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要怎么做，自己怎么 praying 我们都做，但是很多时候也带来了不平安，带来了惧怕。但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所以基督在我们心里做主的平安，这叫真平安。所以真正的平安是在主爱里面。主的慈爱不但带来安慰，带来邻里的医治，耶稣是用他自己的平安来代替门徒的不安。这是这个时代我们常常要需要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曾经受过伤害，或者说在人生的经历过程中，可能我们有经历很多很多的人不能够控制的那些事情来伤害我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无意中伤害了别人，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主耶稣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亲自的担当我们的过患，担当我们的忧患。我们都知道主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我们人的头发神都什么数算过哈，但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不但数算我们的头发，甚至我们的眼泪主都数算过。不但数算过，他是用他的泪袋装满我们的眼泪。可能我们是很多时候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挣扎是什么，很多时候就是眼泪往里流，但主知道一件事情，他用泪袋装满我们的每一滴眼泪，每一滴眼泪在神的眼中，在他的手中是在乎的、看重的、也宝贝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我们的主，他是受伤后什么登上宝座的。亲爱弟兄姊妹，永远记住这句话，我们的主是受伤后登上宝座的。所以即使我们经历了一些苦痛、一些挣扎，不能够向未来到了，但主知道我们所受的他都了解，因为他是受伤后登上宝座。但主所赐的平安不仅仅是单单说我愿你们平安，真正的平安是能够经历什么非难，真正的平安则能面临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的挑战，不然这个平安只是很平常的平安，跟世上的平安没有什么两样。耶稣让门徒有份于他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能够面对各种人生的挑战。所以下面第二句话，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是门神差遣的。很稀奇一件事情哈，哎，讲耶稣就说愿你们平安，他没有没后面不讲其他的，哎，突然间转到了说，我父怎样的差遣我，然后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也就是说，神所赐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平安，不是就是我们生活中也让我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个平安经不起人生的打击。经不起人生的波折，神告诉我们这个平安主是怎么来的。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所以耶稣是被差遣的，他是门神差遣的人，把平安带给地上所有的每一个人。我们住在这，今天我们那个享有平安，但是另一面，这是一位被差遣的神，另一个我们是吧被差遣的人，我照样差遣你们。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好像我们坐在这里啊，就听一下道就完了。好，我们在这里啊，守望弟兄今天讲愿你们平安啊，今天的平安感谢主，但是主后面有个更大的托付在后面，这个期望、这个托付是从天来的。 因为我们是被差遣来到这里，然后被差遣到不同的家庭，到不同的工作的岗位，到不同的地方，能够将平安传给有需要的人。也许是刚才我们可能经历了人生中的一些挫折，一些失败，一些伤痛，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让这些伤痛我们白白的受，而是经历这些伤痛，神带领我们给我们平安以后，我们能够把最终的平安能够再一次的传给有需要的人。但亲爱的，我要告诉一件事情，最大的平安是什么？是什么？我们从主那里得的赦罪的平安，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平安。今天主耶稣差遣你我，能够把这种赦罪的平安给有需要的人。不但差遣哈，主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不是说啊，我们有赦罪的权柄哈，我赦罪了。然后，因为赦罪是什么？是神的权柄。但是这赦罪跟我们都有关系。如果我们把福音、把平安、赦罪的平安传给有需要的人，他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主的平安，他接受到主的平安，主的赦罪的恩也临到这些人身上。所以我们没有这赦罪的，我们说啊，又赦罪，那个神的权柄。但是另一面，我们有这种关系，我们有这种责任，要把神的平安的福音能够传给你。那你说哎呀，我口才又不好，我对圣经的认识也很少，那我怎么传呢？耶稣知道我们想什么，所以耶稣说了这话，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神是吹一口气在什么人的鼻孔里面，就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但主耶稣当他受死复活以后，他吹口气在门徒的身上，他们就活了，把神的这种权柄、这种传福音的能力，这种也可能有行神迹的能力赐给了门徒，接受圣灵，接受圣灵的保守，接受圣灵的带领，也接受圣灵的差遣。刚才在早谈的时候有我们的那个正在神学院读的那些要出去差遣出去做宣教的，我们教会也有 Anton、 Morgan 今天早上还在那边分享，他们是受神差遣，我相信他也要接受圣灵的吹气才能出去。他说哎，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又不需要。其实我们都需要，我们都需要圣灵向我们吹气，第二次吹气。可能我们还要没有力量走下去，但圣灵来提醒我们，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吹气，让我们可以走下去。我们不要活得像以赛亚林所说的，神的儿女以被为地，任世界人在我们身上踏过去，如同皆是。我们要活过来，能够真正的活得像个基督徒，有尊严的基督徒，有生命的基督徒，不会被世界一下子打垮，然后我们起不来。所以今天我们被圣灵吹气的时候，我们要起来为神做见证。我们要成为平安的使者，这是主对门徒的期望，我相信也是对我们的期望。 爱中有平安，万中有平安。但这个平安是怎么来保证呢？不是我说的越大声然后我平安就来了，说的越大声我们就把平安传出去。刚才讲圣灵吹气，为什么？所以我刚才提醒弟兄姊妹，前面两句多马在不在？不在哈。那最后一句他在。我们都需要神的吹气，让我们这人生能够有一个大的盼望，以至于我们蛮有喜乐。24节，那十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了主。但多马相不相信？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踏入那钉痕，我用手踏入那肋旁，我总不信。这是多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多马好像很多疑哈，我们的印象中好像多马是很多疑的。但是哈，多马他是认真的。多马是认真的。认真的多马在约翰福音14章讲到一件事情，当主耶稣说，我要到父那里去，我要去那里，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马上就说了，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所以主耶稣回答了一句话，直到现在能够震撼人心，震撼天地，颠覆世界的一句话。什么句？这句话如果记不起来，什么？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我们要感谢多马的认真，让他我们可以听到神所说的这一句话，太宝贝了。他是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真理，我们的生命。离开了道路，离开了真理，离开了生命，我们所信是什么？神很认真。多马认真，他是要眼见为实。他的疑惑是因为他没有门徒面平安，门徒告诉他了，我已经看见主了，但是他不信。所以而且呢，很可惜哈，他也错过了神的吹气，太可惜了。所以主知道他的情形，所以神没有让他错过。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错过神对我们吹气，也不要错过我们与神那个相遇。神不让多马错过这个相遇，让他真实的经历神在他生命中的带领。人是认真，我们感谢主，多马很认真，但神更认真哈。我刚刚门召出来读神学的时候，有位姊妹就很高兴，然后打电话说：“哇，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叫我先生，我也要去读。”我马上就告诉他：“你这句话要小心，神是认真的。你这样认真说的时候，神是认真的，真的神是很认真的。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神很认真，张多马在私下里对那几位门徒说的时候，神每一句话的吗都听进去。在言文当中，他问了，你伸出你的手来踏入我的肋旁，后面耶稣说的是重复一样样的，顺序也一样样的。所以神在乎我们在他面前的每一句话，当我们认真，神更认真。让他知道带着伤痕而活的那一位是可信的。很多时候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我们也相信神的应许，但这一件其实很多要提醒我们，信他也当信什么？信任 因信做见证的弟兄。这一点比较难，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比较难，因为信人是比较，因为人不太可信嘛。但是因为这一班呢是经过生命被主更新了，见了那个复活的主了以后，他们的这个见证是一个复活的见证，一个在爱中的平安的见证，一个是盼望中的见证。如果你真正的相信这位神，你应该相信弟兄姊妹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换句话说，其实当神给我们这些带领，给我们这些平安，当我们见证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也带着非常确实的把握来见证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这是真实的。所以多马需要这种相遇，我们需不需要？需要。所以在他的主的信念里面呢，我们能够享有平安。一，我们要认真；第二，神更认真。我们需要信心，但神更信实。说多马说的是，我总不信，看见才相信，那叫接受事实，不叫信心。没有看见而承认神所应许的，这才是什么？信心。这才是信心。主在人当中要得着的就是这样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信心。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人还是很小心的，除非我看见了，除非神所做了，我才相信。主所赐的说，愿你们平安，主你要帮我把我前面所有的拦阻都吐去，所有的坎坷帮我填平，那我心里就平安了，我心里就有确实的把握了。不，神说，你相信我的应许吗？如果相信我的应许，相信神是信实的，你要说的这种信心才是真信心。我们人的信心是很有限，也很软弱。我们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神什么？是信实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以致我们能够更有信心的往前去。耶稣说：“总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总不信。”耶稣说：“总要信。”信他什么？因为多马是耶稣的门徒，是门徒之一，要信他的拣选。虽然你没有看见，虽然你没有还没看见主复活了，但是你要信他的拣选。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主啊，看不见主的手在带领，但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神在母腹当中已经什么拣选了我们。我们要相信他的拣选，他的拣选是真实的、可信的。要信他的信实，没有他的信实，我们的信心便是徒然的。门徒是要神的信实，他是我们信心的源头，他是我们信心的源头。最后一个，28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其实有人说啊，在福音书当中最高潮的地方就在多马这个任性。当说主说不要疑惑总要信的时候，多马的回应是完全不一样，他说是我的主，我的神。圣经节在这里就什么结束了。什么时候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 什么时候我们承认耶稣是我的神，这是最好最大的回应。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难阻难关，什么时候要回到我的主我的神。所以神赐给我们在爱中有平安，在万中得平安，在什么心里能够享有平安。因为主是信实的，主是爱我们的，所以他以最大的韧性来回应。我盼望在座弟兄姊妹每次都应该用我们最大的，就好像多玛一样，用我们的韧性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和差遣。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所以神给多玛这些真实经历也印证我们的信心，真的需要神的信心，神的信心拣选。因为信心必须跟复活的主相连，这样的信心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才能够被建立在一个关系里面的信心。我刚再回到我刚才讲的我跟我岳父岳母到现在，他现在基本上忘记了，打电话告诉我们说你们那个结婚纪念日快乐，因为他年长了记不住了。但是在我来说，这个爱没有断绝，因为我们关系已经建立在生命里面。虽然他年老了不能记住的，但是这种爱那种关系永远的在。主耶稣就是要这样来建立我们那个爱的关系，那种忘的关系，那种平安的关系，建立在生命里面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够拦阻、阻隔的。今天看的爱是不能够被阻隔的。神的爱是超越万有，来到你我当中，道成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当中，这是真实的、真实的，是跟复活的主能够连接得起来，任何东西都不能够隔断神与我们的关系。我们在一个频道里面，什么时候打开我不用打开了，因为随时都可以嘛，连接在一起的那个信息、那个交通、那个生命的流通就通了。在爱里，在万里，在心里面。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看见耶稣吗？在地上活过日子吗？没有。但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比多玛更有福，因为我们是没有看见就信的，所以我们有福了。你们真正体会那种有福的确据。今天很简单，讲三句话，愿你们平安，在爱中得平安，主的问候能够带来安慰，主的钉痕能够带来医治，在万中有平安。一，我们蒙神差遣；第二，我们接受圣灵，这是太宝贝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随时随地需要神来催促我们，让我们活过来，而不是活得像被世界一吹就倒，一打就起不来了。圣灵的吹气让我们起来了，服侍神赐给我们这么大的地方，好好起来为主做工。神必将他属天的智慧、属天的平安、属天的爱赐给我们，在信里面能够享有平安。当我们认真的时候，神更认真。所以愿你们平安这句话是很好，太好，因为主的问候好像晨光破晓，将门徒的生命中黑暗全部去除了，生命就有很大的翻转。我们需要很大翻转吗？我们需要神从此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勇往直前。 最后我想讲一个见证。我认识一个姊妹她不是中国人，她的先生是一个宣教士，她有三个孩子。在她去检查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告诉她得了癌症，然后感谢主，她也做了化疗医治了，然后好转了。他先生一面做宣教，但同时也是那个西人嘛，他也是会做那个足球教练，所以平时也做教练。他儿子也喜欢踢足球，所以有一次他儿子想去踢足球，因为他是足球教练，所以他就要求他父亲陪他一起去。那父亲就告诉他说我今天身体还不太舒服，好像很累，能不能改天再去？他你说11、12岁的孩子，有时候就是很犟，特别是男孩子，说我要去，我要去。那他爸没办法，那就带他一起去，去踢足球。哪想到在踢足球的过程中，他的父亲突然间心脏发作，然后就被主接走了。就在他儿子的面前倒下去，再没有回来。亲爱弟兄姊妹，这位姊妹刚刚经历了化疗，好像有一点盼望，突然间又失去了依靠，不知道人生何去何从。但是更糟糕是，因为他这个儿子看见他父亲忽然间倒在死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又是因为他的缘故，所以他心里很多的责备和难受，所以他变得非常非常的消沉，所以有一年的时间都不愿意见任何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你看做妈妈的日子好过吗？他一面要承受自己病痛所带来的那种痛苦，另一面要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才11、12岁所有的生活的负担，而且要把他孩子能够带得出来。可想而知日子多艰难，但是好在他是有主的人，所以他记住他先生对他的，有当他生病的时候对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有主，主会被赐给出人意外的平安给我们。因为神也应许说他照顾孤儿寡妇，他相信这个应许，所以他坚强的去面对生活中所有的挑战，然后把孩子也然后带出来。那孩子是现在已经读大学，有一次我看到他有1.8米的个子，非常高。但是日子真的这么平安就平安了没有？其实他还有经过好多次的复发，然后神来医治他，又去化疗又去复发。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他没有倒下去。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当我们面对这些东西的，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能够站立起来。但这位弟兄，因为他有主与他同在，所以我发现他有时候还是挺喜乐的。学校不是教会要做那个圣诞节，他还帮助教会做那些排演、话剧、唱歌，很喜乐去服侍神，没有放弃神，神也没有放弃，人认真，神更认真。因为说神所爱的，我更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每个人我们都生过病，我们知道我们很难能够那么坚强，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他一直还在打工，直到现在还在打工，还坚强的活着，生命还很旺盛。虽然经过很多的化疗，但神赐给他强盛的生命，抚养儿女能够长大，日子很艰难， 但神让他经过，神的爱在他的生命当中，虽然看不见神，但是他能够经历神的带领，虽然日子很难过，但是神给他平安，每天能够日子过得能够像个家庭的生活。所以在座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日子好难熬啊，想想看。 多少人神也这样在经历过生命中的带领，越过生命中的难处，我们没有那么软弱。当你回头一看，其实你已经走过了很长很长一段路，我们也没有那么刚强。一首歌， 一句话，一个拥抱，就让我们软得流泪。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确认一件事情：当我们认真的跟随神，神必将生命的道理赐给我们，生命的道路给我们，他的爱给我们平安。 是耶稣复活带给门徒一个最珍贵的祝福。他愿意所有跟随的人能够在他的信望爱里得享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他的信永不改变，他的望永不落空，他的爱永不缺席。我盼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耶稣。